今日我会用国语去证道的。
今天会用国语来证道。
多谢 Emily 传道帮我翻译。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哈。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又能够回到大家当中，与神的话语和大家一起的来勉励。
好高兴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当中，我们一起用上帝的话语来彼此勉励。
那我们就知道，教会今年的主题呢，就是活出使命人生，建造使命教会。
我们都知道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活出使命人生，建造教会使命。
太快了。
建造使命教会 ，sorry。
那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就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分题。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我今天所宣讲的正道的分题。
就是活出使命的人生。
就是活出使命的人生。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还记得上一次我来分享的时候，
仲记唔记得我上一次嚟大家当中分享嘅时候，
就是分享到活出使命人生的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
我哋活出使命人生就系讲到神响你生命当中嘅计划。
那次呢是透过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上次系透过《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就是透过看提摩太和保罗他们两个宣教的路程。
就是透过提摩太和保罗他们两人的宣教的旅程，
然后看看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来看看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那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
现在我们就继续今天的主题，
就是如何去实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就是如何去实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还有三周呢，就是教会通常会庆祝的五旬节。
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话，就再有三个礼拜之后，就是教会会庆祝的五旬节。
五旬节呢是教会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五旬节是在教会历史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期。
因为2000年前的五旬节呢，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一天。
2000年前的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
也是教会被成立的那一天，
也都是教会被成立的日子。
所以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
今天所以跟大家想分享的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再次祷告。
让我们一起先来一起的祈祷。
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真理的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进入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
帮助我们进入你所启示我们的话语的当中。
愿我口中的言语，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心里的意念，
都在神你的面前蒙你悦纳，
都在神你的面前蒙你悦纳。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讲到圣灵的时候，也应该不会陌生吧？
讲到圣灵，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了。
其实圣灵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都提到，
其实圣灵在新约里面成日都提到，
当然耶稣也常常提到圣灵，
当然耶稣也都成日都提住圣灵。
他在离开世界之前呢，约翰福音十四章，
他在离开世界之前，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样记载，
他已经跟门徒说好了，
他已经跟门徒讲好了，
给他们这个应许，
给了一个应许给他们，
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
这个所谓的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当我们问如何去实践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呢，
所以当我们要问如何去实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如何去有一个使命的人生呢，
怎样去有找到一个使命的人生？
答案很简单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的。
神老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神在老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答案就是圣灵。
就是答案就是圣灵。
但是今天提到圣灵的时候呢？
但今天当我提到圣灵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对圣灵有一点错误的观念。
通常我们都会对圣灵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两种极端的想法。
有两种极端的想法。
第一种呢？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过分选择性的去强调圣灵，
就是我们过分选择性地强调圣灵，
特别是在一些超自然的一些恩赐方面，
特别喺一啲超自然嘅恩赐里边，
太过分的去强调，比如说说方言，
太过嘅强调，譬如嘅就系讲方言啦，
或者是说一些预言，
或者系讲一啲嘅预言啦，
或者是医病赶鬼，
或者系啲医病赶鬼，
以致我们过分强调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咁样过分强调嘅时候，
就会失去了平衡啦，
就会失去咗一个平衡啦。
那反过来呢？
但反过嚟咧，
也有另外一个极端，
亦都有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说圣灵就是使徒时代的，
就系话圣灵其实系使徒时代噶嘛，
都已经过去了，
都已经系过去咗嘅事啦，
不要再说了，
唔好再讲啦。
我们今天只要专心的去读经祷告，
我哋而家只需要专心嘅读经，
千万不要提到这个题目啊，
唔好再随便提呢个题目啊，
太敏感啦，
太敏感啦，
甚至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看见教会分裂了。
甚至我哋会睇到有时教会为咗呢个主题会嚟到分裂嘅，
甚至有人说笑的，
甚至有人咁样同我哋开玩笑，
说笑的，讲到神是三位一体的，
有人就开玩笑咁讲，神系三位一体嘅，
就是圣父、圣子，还有圣经，
就系圣父、圣子同埋圣经，
这都是错误的观点，
呢啲都系错误嘅观念。
老实说，
老实讲，
如果今日不是圣灵感动我们。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
罪人又怎么会悔改呢？
罪人又怎样能够悔改呢？
如果不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
如果不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
我们又怎么会称我们的神为阿爸父呢？
我们又怎能够称我们的神叫做阿爸父呢？
所以这些都是不正确、不合乎圣经的一些观念，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不正确、不合乎圣经的一些观念。
那什么是 正确的呢？
咁乜嘢系正确嘅呢？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
就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
不然你不可能是基督徒的。
如果唔系，你唔可能会系基督徒噶。
以弗所书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
喺以弗所书保罗好清楚咁话俾我哋听，
既然信他，
既然信佢，
我们都信了主，
我哋都信咗主。
保罗就说：你们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保罗就话：我哋就受咗所应许的圣灵做印记，
这圣灵也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
这个圣灵也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
有一天我们到天家的时候，
有一天当我们来到天家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
你怎么有把握呢？
你怎样有把握呢？
啊，我是在教会长大的。
你说啊，我是在教会长大的。
不行，
不得，
我父母都是基督徒啊。
你说啊，我父母都是基督徒啊。
不行，
不得，
我认识某某牧师的
啊，我认识某某牧师的
啊，某某执事也是我的好朋友
啊，某某执事都是我的好朋友。
不行，
不得，
唯一进入天国的，
唯一
是什么条件？
唯一能够进入天国的是什么条件呢？
你有没有圣灵？
你有没有
圣灵？是不是你的印记呢？
圣灵是不是你的印记呢？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真心的悔改、重生得救的，都是有基督徒，都是有圣灵的在里面。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都一定有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问的问题是问错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问的问题其实是问错了的。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问，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问，
我有圣灵吗？
我有圣灵吗？
你问错了，
你问错了，
一定有啊，
一定有的，
圣经已经预言了，
因为圣经已经预言了，
耶稣已经应许了给我们，
耶稣已经应许了给我们，
所以你应该问的，
所以你应该问的是
我是不是被圣灵完全的掌管呢？
我是不是被圣灵完全掌管的呢？
或者有时候我们也问错了，
我真的有时候都会问错的，
我如何能够得到更多的圣灵？
我们怎样可以能够得到更多的圣灵啊？
错
错，
你应该问，
你应该问
圣灵是否得着了我？
圣灵是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啊？
你看到分别吗？
你看到个分别啊？
那保罗在这里也告诉了我们，
保罗在这里都告诉我们，
在以弗所书刚才我们念的经文，
在以弗所书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他第十五节，
十五节这么
说，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
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
这是新译本的，
这个是新译本。
刚才我们读的是和合本，
刚才我们读的主席读帮我们读的
是
和合本，
谨慎行事，
是谨慎行事。
然后第十六节，
十六节
他说要把握时机，
我要把握时机。
和合本翻译成爱惜光阴，
和合本是翻成做爱惜光阴。
我们要爱惜光阴，
你要爱惜光阴。
为什么呢？
点解啊？
因为这个时代邪恶，
因为这个时代邪恶。
无论是保罗的时代，
无论是保罗的时代，
2000年前第二世纪的罗马统治的时代，
2000年前罗马统治的时代，
或者是现在我们21世纪的时代，
或者而家是21世纪的时代，
都是很相似的，
都有啲好相似的地方，
都有战乱，
都有战乱，
杀戮，
杀戮，
生活是放荡的，
生活是放荡的。
然后21世纪呢？
21世纪呢？
同样也是有战争，
同样都是有战争，
还有生活放荡，
还有生活放荡。
哎，你说我们现在是个文明社会了？
啊，你说哎，其实我们现在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啦，
科技发达的社会啊，
我们是一个科技发达的社会。
很明显，人的本性没有改变，
但很明显的，人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过。
只不过我们用高科技来犯法了，
只不过我们用高科技来犯法而已。
我们用一些很多不同的资讯平台来发表我们的意见，
我们有很多资讯，有很多不同的平台来发表我们的言论，
甚至是宣传一些假的消息，
或者是甚至是来宣传一些假的消息。
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提醒我们，
他说呢，学习血气的人呢，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他说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是愚拙的，
反倒会以为这些是愚拙的，
也不能知道，
或者是不能够知道的，
因为这些事唯有，
因为这些事情唯有
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
才能够看得透，
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
因为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
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
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
能够看透万事，是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世界里面，用世界的角度去看。
我们能够看透万事，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我们却以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当我们透过灵界圣灵的角度去看，是不一样的。
当你透过圣灵人家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非常好的翻译，透过圣灵灵驾的角度，
就是透过圣灵灵驾的角度，
就是很棒。
谢谢
保罗呢，提醒了我们，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
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
你看保罗接下去说有两个命令，
保罗接下来讲两个的命令，
首先他说不要醉酒，
首先他说不要醉酒，
然后他说要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是要被圣灵来充满。
第一个命令说不要醉酒，
一个命令是说不要醉酒，
他好像是特别针对酒，对吧？
好像特别在针对饮酒这件事情。
当然喝醉酒就很容易放荡乱性，
当然我们都知道饮醉酒就 很容易能够让人放荡和乱性，
因为酒精呢能够控制我们的思想，
因为酒精能够控制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讲的，
我们所想的，
我们所想谂的。
所以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控制自己，
他就不能够控制自己了。
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
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醉酒，
因为酒能使人放荡，
因为酒能够使人放荡。
他不是特别是针对酒的，
其实他都不是特别针对酒的，
而是酒带来的后果，
而是酒带来的后果。
今天我们知道不光是酒能带来这些后果，
今天我们都知道不单止是酒会带来这些后果，
你可能吸毒也会，
因为你可能吸毒都会的，
你赌博也会的，
你赌博都会的，
很多一些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影响都会的，
很多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影响都会的，
这个世界千方百计的要去控制影响我们，
这个世界千方百计都是很想控制影响
我们，
好
让
我
们跌进去这些陷阱，
而让我们跌落这些陷阱的里面。
大家家里面有电视，
大家家都会一定有电视，收音机，
或者是你看很多不同的社交平台，对吧？
或者你大家都好隨意就接觸到好多唔同嘅社交平台，
看 YouTube、
Facebook、YouTube，
這些都有一個共同點。
呢啲都有一個共同點。
除非你付費吧。
除非你付費嘅。
都有廣告對吧？
都一定有廣告嘅係咪？
廣告的作用是什麼？
廣告嘅作用係乜嘢？
就是影響你啊。
就係想影響你嘛。
啊，買這部車你就是帥哥。
啊，買呢部車你就好有型啦。
啊，你買這個包包你就是美女啦。
啊，你買呢、這個呢個手袋咧，你就靚女一個啦。
這品牌的啤酒啊，你就很帥。
哇！你飲呢個牌子嘅啤酒咧，就好有型啦。
都是想影響你。
其實都喺度想影響緊你。
我知道英國今年、美國今年也是一樣，都要快要大選。
我都知道英國同埋美國都即將要大選啦。
大選之前肯定要做什麼？
大選之前肯定要做啲乜嘢啊？
宣傳啊！
宣傳啊嘛！
上一次在美國總統大選2020年的時候，
上次喺2020年美國大選嘅時候，
總共用了41，
總共用咗40億，
只是宣傳，
只係宣傳費用。
很多東西都要我們去聽，影響我們的決定。
好多人都好想要我哋去听，要影响我哋嘅决定。
这世界真的要影响我们。
呢个世界真系好想影响我们。
就好像醉酒一样。
就好似醉酒一样。
但是反过来呢？
但系反过嚟。
保罗说：你要被圣灵充满。
保罗话：我哋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被圣灵去掌管我们的生命。
你要被圣灵掌管我哋嘅生命。
好像我们的好让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思想呢，更像耶稣。
好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更加像耶稣。
其实我们的脑海里面是很难倒空的。
其实我们的脑海很难倒空的。
你要不呢就是被圣灵掌控了。
如果要不是就是被圣灵掌控我们。
要不就是这个世界。
如果不是就是被世界掌控我们。
保罗跟着下去就说。
保罗接下来继续这么说。
被圣灵充满，刚才说了，有什么影响？
刚才讲了被圣灵充满有什么的影响？
保罗就说被圣灵充满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这里继续讲被圣灵充满之后有什么的后果？
刚才读到第十九节的时候，
刚才读到第十九节的时候，
前文就是说要让圣灵来充满。
前文就是说要被圣灵来充满，
然后跟着十九节说应该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
十九节就是说继续讲的要被用诗歌、颂词来彼此唱，
好像挺浪漫的，
好像很浪漫的，
要让你跟旁边的那位说一起来唱歌，唱给他听，他唱给你听，
好像跟旁边的人互相唱歌，互相唱和，好像很浪漫的样。
然后呢这里还说口唱心和的一起来赞美主，
这个特别强调的是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
意思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彼此的去宣告，
就是彼此来去宣告
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
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
你告诉我，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听，我又告诉你听，
然后我们一起来赞美神，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赞美神。
好像刚才我们的诗歌，
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们一起来宣告，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
可以胜过罪恶，
可以胜过罪恶，
得胜有余，
得胜有余。
这是保罗劝勉我们，
这个就是保罗劝勉我们的。
那保罗不是空口说白话，
但是保罗不是空口讲白话的，
这也是他亲身经历，
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保罗和希拉，
保罗和希拉
来到腓立比的时候，
来到腓立比的时候，
在那边传道，
在那里传道，
见证主，
见证主。
但是呢，有一些群众是起来攻击他，
但是当时候他有些群众起来攻击他们，
把他拉到去法庭，
将他们拉到去法庭的面前，
然后法官就判他们，
那时候法官就判他们无罪，
剥去他们的衣服，
剥去了他们的衣服，
用棍来打他们，
用棍来打他们。
这里记载还打了很多棍啊，
这个记载说还打了很多棍啊，
然后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
然后就将他们放在监牢里面，
吩咐那个狱吏的严谨的去看守，
还吩咐那些狱卒要严密的来看守，
还在双脚那拴了两个木狗，
还在那个门上面都摆了很多的木棍这样。
其实啊， 如果对我来说呢？
其实如果对我来讲呢？
如果我被人用木棍打了几十棍的时候，
如果我被木棍打了几十棍之后，
就算是那个整个监狱的门打开，我也逃不出去。
就算整个监狱的门打开了，我想我都走不到出去了。
浑身都骨痛、腰痛、脚痛。
我想我全身都被人打到痛到不得了，手痛
得痛。为啥还要用这些锁链啊这些来绑住他们？
咁点解仲要用咁多锁链啊嚟到绑住佢哋啊？
好吧，你有这个很严谨的监狱。
好啊，你用咗咁严谨嘅监狱。
有木狗，有锁链。
有木狗，有锁链。
但是绑不住保罗和西拉。
但系绑唔住保罗同埋西拉。
在夜半的时候。
喺半夜嘅时候。
发出歌声。
发出歌声。
这里说他们祈祷颂赞神。
呢度话佢哋祈祷颂赞神。
唱诗歌来赞美神。
唱诗歌嚟赞美神。
唱得出来吗？
唱得出来吗？
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还唱诗歌。
喺咁困难嘅时候仲唱诗歌。
保罗鼓励我们。是能够做到的。
保罗鼓励我哋系可以做到嘅。
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赞美敬拜。
因为圣灵能够帮助我哋喺困难嘅当中，我哋仍能够敬拜赞美。
你话耶稣也有同样的一个经历的。
耶稣同样都有咁样嘅经历喎。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喺路加福音第十章。
就提到正当那时呢，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
他就提到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欢喜快乐起来。
哎，你说难道基督徒没有悲哀吗？
你说难道基督徒都没有悲哀的吗？
难道我们不会忧伤吗？
难道我们不会忧伤的吗？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我们都是人啊。
我们都是人啊。
你知道在以赛亚书呢？
你知道吗？在以赛亚书
那个形容将来的弥赛亚，
他那里形容将来的弥赛亚是怎样的？
五十三章那么提到将来的弥赛亚。
五十三章提到将来的弥赛亚是什么？
就是我知道将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当然我们知道将来的弥赛亚就是
耶稣基督。怎么形容耶稣呢？
那里怎么形容耶稣呢？
他说多受痛苦。
他说多受痛苦。
长经忧患。
长经忧患。
这就是耶稣的形象。
这个就是耶稣的形象啊。
但是他也有欢乐喜乐的时刻。
但耶稣都有欢喜快乐的时候。
就是圣灵感动他的时候。
就是圣灵感动他的时候。
所以感谢神。
所以感谢神，
透过圣灵，
透过圣灵，
我们在患难中仍然可以有喜乐。
我哋喺患难中仍然都能够有喜乐，
敬拜，
仍都可以敬拜，仍然都可以赞美。
十多年前呢，
十几年前，
我在一间公司里面工作，
喺一间公司里面工作。
那间公司呢就被另外一间更大的公司收购了。
我哋间公司就俾另一间更加大嘅公司收购咗啦。
而且呢，非常的快。
而且是很快速的。
我们整个部门300多人都被解雇。
我们整个部门300多人一下子就被解雇了。
而且呢，要当天下午就要离开了。
而且是当日下午即刻就要离开。
所以我离开之前呢，
所以我离开之前呢，
我就跟丽贤我太太说清楚了。
我就跟我太太讲得很清楚了。
现在回家了。
我而家翻嚟了。
我干嘛这么早回来？
啊，你做翻嚟嘅？
我没工作了。
我冇嘢做咯。
那我回到家的时候，
当我翻到屋企嘅时候，
刚巧就是丽贤去接孩子放学。
刚好那个时候我太太就准备出咗去接我嘅孩子放学。
而且呢，丽贤你在车上已经提醒了两个孩子了。
而且太太啲喺车上面都同我两个仔女讲咗啦。
爸爸有工作了。
你爸爸就冇嘢做啦。
吵了。
因为吵鱿鱼啦。
那回到家，
翻到屋企，
他们下车，
佢哋落车，
看着我不好意思。
他们看见我有点
不
太好意思，
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知道讲些什么，
就走过来抱着我。
他们两个小朋友就走过来抱着我，
说一些安慰的话，
说一些安慰的说话，
很贴心，
好贴心。
然后我们就抱在那边，
我们就抱在一起。
然后突然间我觉得神就给丽贤一个感动，
突然间我觉得神就给我太太一个感动。
圣灵感动他跟我们说，
圣灵感动他跟我们说，
来我们一起敬拜神，
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什么这个时刻来敬拜神
啊？这个时候敬拜神。
那我们就一家四口，
那我们就一家四口
就在门口，
就在门口
抱着，
抱着一起
一起唱这首歌，
就一起唱这首诗歌。
Come now is the time to worship，
Come now is the time to worship，
现在就是敬拜，
现在就是敬拜的时刻。
其实这首歌他们在主日学都懂得唱，
其实这首诗歌他们在主日学的时候经常都唱的。
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牧师叫 Brian Wilson 写的。
这首诗歌其实是一个牧师所写的。
他是一个加拿大的牧师。
他是一位加拿大的牧师。
神呼召他来到英国伦敦一间教会牧会。
他神呼召他来到英国伦敦一间教会的牧会。
他来不久之后呢？
他来到英国没多久之后，
他得知道他爸爸的生意已经失败。
他就知道自己爸爸的生意失败了，
面临破产。
要面临破产。
同时后，
同一个时间，
他也发现他两个孩子，
他亦都发现他自己两个的仔女
都有先天性的一些病，
哎呀，都有啲先天性的疾病，
很大可能要照顾他们一世，
很可能要一生咁嚟到照顾佢哋。
所以那天早上，
所以嗰日嘅早上，
天还没亮，
天仲未光嘅时
候，他就出了街。
他就出到户外，
在伦敦的街道上，
就喺伦敦嘅街头上边，
在那边走一走，散散心吧。
他就喺街头上边行下，散下心。
因为他说他心情很乱，
因为当时佢心情好乱，
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伦敦。
佢唔知点解当我嚟到伦敦嘅时候，
是不是一个错的决定？
系咪一个错误嘅决定咧？
突然间呢？
突然间咧？
他脑海里浮现了一个旋律，
佢嘅脑海里面就浮现咗一个嘅旋律，
一些歌词。
一啲嘅歌詞，
充滿力跑回家去。
佢就好廣泛嘅跑翻翻屋企。
立刻把這些歌詞、這些旋律寫下。
即刻將呢啲嘅歌旋律同埋歌詞都寫低落嚟。
就是這首歌。
就係呢首嘅詩歌。
現在又是
敬拜
的時刻。下面有一個 URL。
如果有兴趣都可以睇翻佢嘅片段。
圣灵充满的后果就是什么？
圣灵充满的后果系咩咧？
刚才说了，我们能够赞美敬拜，
让我哋能够赞美敬拜。
第二就是放胆的去传道。
第点就系能够放胆嘅传道。
初期教会有三个决定性的时刻。
初期教会有三个决定性嘅时刻。
第一个就是应许实现。
第一个就是应许实现。
什么是应许和实现呢？
什么是应许实现呢？
很简单，
很简单。
使徒行传第一章，
使徒行传第一章，
耶稣应许了给他的门徒，
耶稣应许了给他的门徒，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耶稣应许，
耶稣应许咗啦。
只要得到圣灵，你就有这个能力。
只要得到圣灵，你就有呢个能力啦。
然后第二章第四节，
然后第二章第四节，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佢哋就被圣灵充满啦。
应许，
应许
实现，
实现。
然后第四十节，
然后第四十节，
彼得就站起来，代表了所有使徒。去讲道，
彼得就站起嚟代表所有嘅门徒作见证。
刚好是五旬节啊，
嗰日刚好系五旬节。
很多人来过节的，
好多人都嚟呢度过节。
所以听了他话语的，
好多人会听到
彼得嘅话语，悔改受洗。
好多人就悔改受洗。
那天大约有三千人，
嗰日大约有三千人。
神的应许，
神嘅应许，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神的应许实现了。
神的应许实现了，
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什么呢？
彼得放胆的去传道，
彼得就放胆的去传道。
第二个教会遇见一个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是什么呢？
第二个教会决定性的时刻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选择领袖的那个时刻，
就是拣选领袖的时间。
到那时候呢，还是使徒们治理着教会。
嗰时候仍然都是使徒在治理紧教会。
教会刚刚诞生了。
教会刚刚诞生。
开始有问题了。
开始有啲问题啦。
所以教会有问题是所谓健康的。
所以教会如果有问题呢，其实就是所谓的都是健康的。
初期教会也是一样。
因为初期教会都是这样。
第六章发生事情了。
第六章就发生了事情了。
那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就是那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
就埋怨那些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
就是埋怨那些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
他们都是犹太人，
其实他们都是犹太人，
只是讲不同的话语，
只不过讲不同的语言，
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教会呢关心关顾那些寡妇啊，
因为教会关心那些寡妇啊，
那些讲希腊话的就说，
那些讲希腊话的就说，你偏心啊，
你只关心他们不关心我们的寡妇，
你只是关心他们不关心我们这批的寡妇。
那彼得就召集他们来，
那彼得就将他们召集在一起，
那彼得说我们是使徒，我们要以传道祷告为念，
他说我们是使徒，我们要祈祷传道为念，
所以呢在你们当中选出七个人，
所以我要在你们的当中选出七个人来，
有好名声的，
有好名声的，
被圣灵充满的，
要被圣灵充满的，
有智慧的，
要有智慧的，
去管理这些，
要管理这些的事情，
这些饭食的问题，
这些关于饭食的问题，
而众人就很喜悦了，
咁就众人都好喜悦了，
就拣选了其中一个叫什么，
就拣选了其中一个叫做
司提反，
司提反，
司提反不单是能够管理饭食呢，
司提反不单只是能够管理饭食，
他讲到蛮有能力的，
其实他讲到都蛮有能力的，
甚至呢那些祭司长啊，
甚至是那些祭司长，
宗教领袖啊，
宗教领袖啊，
非常非常的愤怒，
都非常非常的愤怒，
他们受不了，
他们受不住，
就把司提反拉出城外，
他们就将司提反拉出城外，
用石头把他打死了，
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啊！
你看到教会面临着第二个决定性的时刻，
你看到吗？教会要面对第二个决定性的时刻，
发生问题了，
发生问题了，
他们选出七个领袖来，
他们就选了七个领袖出来，
其中一个条件很重要的，
其中一个条件是很重要的，
被圣灵充满的领袖，
是被圣灵充满的领袖。
第三个、决定性的时刻，
决定性的时刻，
教会由内向外，
就是要教会要由内向外，
刚刚教会诞生，
刚刚教会诞生，
至少三千人，
至少有三千人，
然后呢司提反其中一个领袖被打死了，
然后其中一个领袖司提反被打死了，
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
从那时候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除了使徒之外，
门徒呢？其他的信徒都分布在其他地方。
门徒同埋其他的信徒就分散到其他的地方。
你看五旬节的时候，
你睇下五旬节嘅时候，
教会刚刚成立，
教会啱啱成立，
几千人信主，
几千人信主，
大大的复兴，
大大嘅复兴。
但是大大的面临逼迫，
但同样的也都大大的面临逼迫，
很多基督徒就分布了，
很多基督徒就分散了，
你可以说他们是逃难，
你可以说他们在那里逃难，
你可以说他们是移民，
你可以说他们是移民，
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
但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情，
很独特的，
很独特的，
第四节，
第四节说，
那些分散的人，
那些分散的人，
就是这些信徒们，
就是这班的信徒们，
他们到各处去的时候，
他们去到各处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去干嘛？
他们做什么？
传道啊！
传道啊！
第五节，
第五节
还说，
就在这继续说，
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
腓力去到撒玛利亚人的地方，
原来这个腓力也是其中一个七个管膳食的一个其中一个，
哦，原来腓力也是其中七个管理饭食的执事之一，
他下到撒玛利亚去 干什么呢？
他到撒玛利亚那里做什么呢？
第五节说，
第五节说，
宣讲基督，
宣讲基督。
其实在每一个时代，
其实在每一个时代，
社会城市，
社会城市，
甚至国家，
甚至国家，
都会面临很巨变，
都会面临巨变的。
最近我们看新闻都知道很多的战争，
最近我哋睇新聞都睇到好多嘅戰爭，
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生靈塗炭，
生靈塗炭。
那在這些這麼悲哀的事情當中，
喺呢啲咁悲哀嘅事情當中，
很多人就分散了，
好多人就分散啦，
可能離開他們的家園，
可能要離開佢哋嘅家園。
那基督徒呢？
咁基督徒咧？
難道基督徒就可以消災解難嗎？
难道基督徒就能够消灾解难吗？
当然不会啊！
当然不是啦。
有天灾人祸，
有天灾人祸，
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基督徒在当中，
基督徒都在当中，
也是同样去承受的，
都是要同样的来到去承受这些东西
的，与其他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们跟其他人有不同的地方。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这些信徒是带着使命而去的，
这些的信徒是带着使命而去的。
其实过去这几十年，十多二十年来，
其实过去十几二十年来
是前所未有的，
是前所未有的。
我在英国生活了几十年了，
我在英国生活了几十年了，
前所未有的，
是前所未有的。
过去十多年有每年都有一万多人的从大陆过来的学生或者移民的，
每年都有大概有10000个从内地而来的学生或者来移民的内地的人。
只是在伦敦而已已经有超过10000个学生，
只是在伦敦而已就已经有超过10000个学生。
过去三年至少有10多万从香港移民来到英国的，
至少有10几万由香港来到英国的。
应该在 Milton Keynes 也不少吧，
我想在 Milton Keynes 都有不少，
但是很多都分布在英国不同的城市，
但很多都分布了在英国不同的城市的里面。
神让我们来到这一片土地，
神让我们来到这一片的土地上面，
必定是有他的美意的，
一定有他的美意的。
不管你是来了3个月，
不管你是来了3个月、
3年或者是30年
或者是30年，
我们是有使命而来的，
我们都是有使命而来的。
我们需要还这个福音的债啊，
我们都是需要还这个福音的债。
过去至少200年，
过去至少有200年，
从这个国家派出去的宣教士，
从英国派出去的宣教士
到我们的家乡，
到我们的家乡
东南亚、
东南亚、
香港、
东南亚、香港、中国，
有不少的宣教士，
有不少的宣教士，
他们把生命都献给神，
他们都将生命都献给神，
献给这些地方，
也都将生命献给这些地方。
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应该都见过的，
我想你们都见过的。
从香港来的应该认识，
从香港来的我想都认识这位女士
Jackie Pullinger，
就是这位 Jackie Pullinger。
在香港的人通常称她为潘小姐，
在香港人通常都叫做潘小姐。
我们今天在 Milton Keynes，
今天我们在 Milton Keynes，
我用两个例子，
我用两个例子，
就是一个在 Milton Keynes 的南部大概100英里，
一个在 Milton Keynes 的南部大概100英里，
在伦敦南部的一个城市叫 Croydon，
在伦敦的南部有一个城市叫 Croydon。
Jackie 就是在那边出生，
Jackie 就在那里出生的。
1966年，神呼召他，
神呼召他
来到香港的城寨去传福音，
来到香港的城寨来到传福音。
当时他只有22岁啊，
当时他只有22岁，
这么年轻的女子啊，
这位年轻的女子
比较好像我一样年纪大的就知道了，
我好像我这样的年纪就一定知道的。
九龙城寨是一个什么地方？
九龙城寨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特别是
60、70年代，
特别是60、70年代，
现在没了对吧？
现在整个城寨都没了，
现在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在里面，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公园了。
但是当时呢是贩毒娼妓，
但是当时是贩毒娼妓，
黑社会，
黑社会
出没的地方，
出没的地方，
甚至警察也不想进去的地方，
那里连警察都不想进去的地方。
但是 Jackie 进去，
但是 Jackie 入咗去啦，
把福音带给当地的黑社会的人，
就将福音带俾当地嘅黑社会嘅人，
当地的一些妓女，
当地一啲嘅妓女，
很多人的生命被改变，
好多人嘅生命被改变。
第二位大家也认识，
第二位大家一定都认识噶啦，
戴德生，
戴德生
也是在英国，
亦都系英国。
Jackie 是在 Milton Keynes 南边的100里外。
Jackie 是在 Milton Keynes 的南部100里外，
戴德生就是在 Milton Keynes 的北部的100里外，
戴德生就是在我们 Milton Keynes 的100里外，
Milton Keynes 在中间，
Milton Keynes 在我们中间。
戴德生就是创立了中国的内地会，
戴德生就是创立了中国的内地会，
他和妻子一起到中国去传道，
他和他的妻子一同到中国来传福音，
那已经是1832年的时候，
这个是1832年的时候他出世。
其实他两个孩子和妻子呢都死在中国，
其实他两个儿子和他的太太都是在中国大陆过生的。
他1904年的时候，
在1904年的时候，
他第二任的妻子也病倒了，
他第二任的太太都病倒了，都回到了美国，
最后妻子也在这里离开世界，
他第二任的妻子都在这里离开了世界。
他 下一年呢，1905年，
去下一年1905年，
就再次回到中国去传道，
又再一次翻到去中国里边嚟传道。
那时候他已经72岁，
嗰时候佢已经72岁啦，
在中国一年左右，
喺中国留咗一年嘅时间，
他就离开世界，
佢就离开咗世界。
弟兄姐妹把他安葬在他前妻的坟墓旁边，
弟兄姊妹就将他安葬在他的前妻的坟墓。
还有许多许多无名的传道人，
还有很多很多无名的传道人，
他们带着使命来到我们的家乡，
带着使命来到我们的家乡。
如今我们来到是英国这个地方，
如今我们来到英国这个地方，
你可能看见很多教会都很荒凉，对吧？
你可能都会看到很多教会都很荒凉，是不是？
这是我们还这个福音的债，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该还福音的债了。
哇，可能我不像我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热心。
你说，哎，我怎么会好像都能够好像当初期教会顶着更热心、啊、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的、
其实当时的弟兄姐妹也是一般的，
其实当时的顶着都是一般人来的，
他们也是离乡别景啊。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离乡别背景的人，
甚至他们是无可奈何的，
甚至他们都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在这些困境当中，
但是就是这些的困境当中，
他们反而经历到神的大能，
他们反而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
有时候我们在舒适的一些环境当中，我们经历不到神，
有时候我们在一些舒适的环境当中，我们没办法经历
到神。可能来到这个地方，
可能来到这个地方，
我不太适应了，
我们不太适应了，
经济也会有问题了，
我们经济可能
找工
作
又有问题了，
找工作也有问题了、
这里的生活很不习惯，
这里的生活可能有点不太习惯，
太冷了，
很冷啊。
就是在这些时光，
其实就是在这些时光，
这些处境，
这些处境，
我们能够经历神，
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啊。
当你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
当你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
不需要多讲，
就不需要多讲了，
人就会看得出，
别人就能够看得出来，
你是跟随耶稣的，
你是跟随耶稣的，
别人就会认得出来，
别人就能够认得出来，
你不像其他的香港人，
你不像其他的香港人，
你不一样，
你有点不一样，
你不像那些从大陆来的人，
你都不像一些从大陆来的人，
你很不一样，
你有点不一样，
你没有怨天尤人啊，
你没有怨天尤人啊，
你没有发怨言啊，
你没有发怨言啊，
因为你有天国的使命，
因为你有天国的使命，
你有属灵的透视力，
你有属灵的透视力，
耶稣已经应许了，
耶稣已经应许了。
有些信徒去了，离开了耶路撒冷，
有些信徒离开了耶路撒冷，
去了犹太全地，
去到犹太的全地，
去了撒玛利亚，
去到撒玛利亚，
甚至是地极，
甚至去到地极，
你都可以实行神给你的使命，
你都可以实践耶稣给你的使命，
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所以下一次呢，
所以下一次呢，
可能有人再问你，
可能有人再问你，
为啥在英国呢，
你为什么来英国啊，
可能你会心里面回答，
可能你心里面会说、
我是退休来的、
我是因为退休来的、
我是为了儿女的学业来的、
我是为了儿女的学业来的、
我是为了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气而来的、
我是为了要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气而来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神要借着这个处境，
因为神要藉着这个处境
让我去经历神，
让我要经历到神，
因为我是有神儿女的名分，
因为我是有神儿女的名分的。
最后彼得是怎么样鼓励我们的，
最后彼得是怎样鼓励我们的，
彼得写他的书信是写给那些分散的基督徒，
彼得写这个书信是写给那些分散的基督徒，
他提醒这些基督徒，
他提醒这些基督徒，
无论你们到天涯海角，
无论去到你哋去到天涯海角，你都要记得，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你哋系被拣选嘅族类，
你们是君尊的祭司，
你哋系君尊嘅祭司，
你们是圣洁的国度，
你哋系圣洁嘅国度，
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啊，
你哋系属神嘅子民啊，
这是你们的身份啊，
呢啲就系你哋嘅身份啊，
这才是最重要的身份啊，
呢啲先系最重要嘅身份啊，
地上的国度，
地上嘅国度，
权柄，
权柄，
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的，
有一日都会烟消云散噶，
但是你和我。天国子民的身份，
但是你同我天国子民呢个嘅身份，
要存到永远的，
要存到永远嘅。
那要这个身份来干嘛呢？
咁要呢个身份嚟做乜嘢啊？
彼得说得很清楚，
彼得都讲得好清楚，
就是去宣扬，
就系要去宣扬。
宣扬谁呀、
宣扬边个啊？
就是那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召我们出来的那一位。
就是那个将我们从黑暗当中召我们出来的那位，
带我们进入奇妙的光明的那一位，
但我哋进入嗰个奇妙光明嘅嗰一位，
就是去宣扬他呢？
就系要去宣扬佢啊！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啊！
呢个就系我哋嘅使命。
人生可能只有七八十年，
人生可能只系得七八十年，
很快就过去的，
好快就会过去噶啦。
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台前，我们要交账的。
有一日我哋都要喺上帝嘅台前交账。
那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
咁有啲咩系可以存到永远嘅咧？
人的灵魂，
就系人嘅灵魂。
你所分享的那些见证，
你所分享嘅呢啲嘅见证，
改变了不少人的生命，
改变咗唔少人嘅生命。
你所分享的福音，
你所分享嘅福音，
那些人在天上还要见到。
那些人要在天上都仍然要见到你，
让我们肯定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
让我们都要肯定上帝给我们这个使命。
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因为今天也是圣餐的主日，
今天也是圣餐的主日。
你在提醒我们，
你再提醒我们，
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中救我们出来，
是主耶稣基督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的。
我们也纪念我们的主把我们带进了光明的这个国度，
我也纪念上帝将我们带领进入光明这个国度的里面。
主啊，今天可能在这里也有人在困难的当中，
主啊，或者在我们当中今天都有人仍在困难的当中，
很需要经历圣灵大能，
很需要经历圣灵的大能，
以华冠来代替灰尘，
用华冠来代替灰尘，
喜乐的油来代替悲哀，
用喜乐的油来代替悲哀。
主啊带领我们，
主啊带领我们，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
在英国，
在英国，
甚至在天涯海角，
甚至去到天涯海角，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都求你帮助我们，
圣灵来充满我们，
圣灵啊来充满我们，
直到我们完成神你托付我们的使命，
直到我们都能够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欢然地去见你的面，
我们就能够欢迎地来见你的面。
主啊我们等候你，
主啊我们等候你，
我们纪念你，
我们纪念你，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姐妹请预备我们的心灵进入领圣餐的时刻，
我们会透过一首的诗歌，
我们会透过一首的诗歌
去帮助我们去重温耶稣的大爱，
帮助我们重温耶稣的大爱。
当我们仍然是蒙昧无知的时候，
当我们仍然是蒙昧无知的时候，
我们深陷在罪恶的漩涡里头，
我们深陷在罪恶的漩涡里面，
但耶稣主动伸手救我们，
主耶稣主动地伸手来救我们。